张老师你示范了没有？
Thank you.
各位师兄好，时间到了，欢迎大家来到香香茶馆。通常我们茶馆都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时间点哈，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那尤其高兴和师兄们一起在这儿，大家边喝着茶边聊着公案，跟祖师大德跟这个古代的先贤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就又可以辞旧迎新了。今天晚上讲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大德，是可以说对整个佛教乃至尤其禅宗这一块它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归根宗义禅师，大家也特别熟悉我们老人在略论里引用的归根禅师的一段那个开示，可以说是禅教的一位大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和师兄们一起分享的是张浩师兄，那就请他上麦和师兄们慢慢道来吧。
好的，谢谢袁师兄啊。能听到吧？能听到的打个一啊。能听到啊。好的，好啊。今天和师兄们一块儿，那个我们顺着五灯会员里边关于这个中原山归峰宗义禅师的这一段，我们一起学习吧。归峰宗义禅师在禅宗里边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啊，举足轻重。关于他的这个事迹也好，生平也好，还有他的这个教法也好，都有许多人进行了研究。这个我已经从论文库里边查到了一些关于归峰宗义禅师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论文，关于他的教法和他的生平的。有的是这个文学方面的人写的，有的是佛学院的这个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写的啊，都有。我研究生吧，然后博士没看到啊。那个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展开这一类的这个专业学术论文进行探讨了。我们还是顺着这个五灯会员的这个脉络，把归峰宗义禅师的一些教法还有他的生平进行一起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关于归峰宗义禅师有一些知识呢，如果我这里说的这个，因为我了解的不是非常深刻啊，有谁哪位师兄知道都可以随时打断我上来，都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些知识啊，都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袁师兄，要不然麻烦你帮我贴一下，还是我来贴？你帮我贴一下吧，以你的那个版本为准吧，那个五灯会员的那个版本。
哦，好的。
好，没事。啊，归峰宗义禅师确实举足轻重啊，他的这个教法里边提出来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教法，后人是有一些总结了，在这个中国论文网里边也有一些关于他的非常专业的论文。我们顺着来看一下这个归峰宗义禅师的这一段五灯会员。六祖下士，我先把这个念一下给大家。随州原禅师法寺归峰宗义禅师，终南山归峰宗义禅师，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姓何，家本豪盛啊，乔乘通儒书。这个字我也查了一下啊，乔乘这两个字念乔乘。乔乘的意思就是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啊。贯岁汉试点，贯岁指的就是20岁左右啊。七八岁的时候，大概这些儒教的这些经典就比较通达了，到20岁的时候开始接触佛教的经典，唐元和二年，我查了一下啊，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是806年到820年。哦，我中间插一句啊，因为我本人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我是上完小学以后就没再学过语文了，所以这个里边有些那个字啊词啊都比较晦涩。这一段因为是讲他生平的，后来还有这个裴修写的一些文章，这个文人的文章是比较颠三倒四的，比较难懂啊。禅师的那些好懂，有的地方可能解释错了，师兄们上来给我纠正一下啊。唐元和二年，就是806年到820年相互共举。共举是指共事啊，共是指共事，这个里边共和举是两个啊。礼记社义里边，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县共事于天子啊，这个是指共。举是指乡举里的选啊，古时候地方官府向帝王推荐人才的时候，就有章举里边选举诸侯共事之制啊。到汉朝的时候和共举为一啊，就合起来成共举了啊。 偶到缘和尚，缘和尚指的就是缘禅师，这个偶到缘和尚法席，就是偶然听到缘和尚他这边讲法的这个法会，欣然弃会，追求七地，当年进去啊。他本来是要去选官场的啊，就遇到这个讲佛法的这个法会，立即就欣然弃会。这个欣然弃会呢，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我们这个信佛的人都会碰到，这个刚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看佛教的经典似曾相识一样，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啊，就这种境界大概我估计啊，欣然弃会，一到这种时候就追求辟地，那辟地。那就是立即就求出家了，当年进去就是当年就受了具足戒了，受了具足戒。一日随众僧斋于府里任官家，居下位这个也是居下位与受赐金，居下位是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吧，易经里边说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故前前以其实而济，虽危而无咎哉。这个就是说我们居上位的时候不骄，居下位就是说不坐在上位，不坐在那个正席上，不坐，也就是在易经里边的这个居下位指的是不当官吧，就是说地位没那么高，居下位而不担忧啊，是说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上边说的就是说不在讲法位上，居下位就是说不在讲法位，在听法位啊，在下边听。听的时候以次受经得圆觉十二章，看到了圆觉经的十二章，懒为中轴，感悟流涕，那就是说有感应吧，这个是也没什么多的好说的。归以所悟之旨告于人，那就是说有一些感悟，就把这个他当时所悟到的所有感悟的这些东西告诉了圆禅师啊。圆辅之曰：汝当大弘圆顿之教，此诸佛受如耳，行矣，无自治于一欲也。那就是圆禅师为他授权了，你当大弘圆顿之教。圆顿之教呢，那就是说了我们就是禅法了，禅宗的以心印心，也就是我们这个印心宗呢，咱们这个心密的宗旨啊，核心最关键以禅为体，说的就是圆顿之教。圆顿之教，这是诸佛授予的。这个就是说，那圆禅师也说了，这个不是我指点你的，这是你自己悟到的，这你自己从经典里边得到的啊。让他走吧，走吧，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地方了啊。师涕泣奉命，离此而去。因夜经南中禅师，中禅师就是南印禅师啊。中曰：传教人也，当宣导于帝都。也就这里就是只是他在哪传法了。那就是说去帝都传法了。复见洛阳赵禅师，奉国神诏，就是洛阳报国寺的神诏禅师。赵云：菩萨人也，谁能识之？这也就是赞美他的话吧。寻底襄阳，襄汉，寻底襄汉。寻底襄汉，襄汉是江水和汉水流域共同流经区域的统称。我查了一下，这个区域在湖北省的襄阳市，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传说中的这个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啊。因病僧赴华严书，即上都城关大师所造之传也。是未尝清洗一览而讲，自心所欲啊。这个因为病了以后，僧人就给他看华严书，就是城关大师所讲的这个归峰宗密禅师没有听别人讲过，也没有去学专门的学习过这部经典，看了一遍以后就能够为别人开示，那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悟心性了啊，那就是道理上已经是通达了。理论上已经是通达了，那华严书里边讲的也无外乎就是那些东西，所以不必要专门的去学习准备，也可以看着那个经典，顺着那个脉络，顺着那个华严书就可以为别人讲啊，自心所欲。曰：向着诸师数作穷罕缺旨，未若此书词源流畅，优则焕然啊。五 禅意难宗，教风原教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一天朗耀心腹，偶之觉理性结于怀。那过一下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吧，应该也没什么特别多的这个，那就是说也大概就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看过了那么多的人住这个华严经啊，都没有把它的真正含义，把它真实深奥的这些意思把它讲得很清楚啊。禅遇南宗，教逢元教啊，禅呢就是逢南宗啊，这个教下的这个呢是碰到了圆觉心，一言之下心地开通，那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是心地开通的啊。一轴之中一天朗耀心腹，偶思玄理觉理庆自于怀，庆结于怀啊。那就是表达了他看这个经时候的这种心态吧。即讲中思见书主啊，那就是看完了他为别人讲完了这个书论以后，华严书以后，就一直想着去见这个成观大师啊。大概讲的就是这个，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前面这一段我等个能否再接一下，接什么呀，就是这一段吗？行，我给你切出来啊。好的啊，我给你切出来。下边的这一段啊，下边的这一段我给你切出来了。行，看一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这个是前边的，这些都是讲他的生平的，讲他的生平呢大概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需要去讲解的，就是这些语言方面的这些东西要讲解的，这些东西呢恰好不是我的长项。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我稍等个10秒钟。
好，我稍微补充一下吧。就是上面第一段的里边他说，天下为以次受经得圆觉12章，他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众生到这个福利印官家，他们是去这个受请就是客位嘛，客位就是受下位，也是客位的意思。然后这个印官啊，他应该是也是对佛法的爱好者吧，然后他就拿各种经书跟对来的这些法师们结缘，然后刚好呢就把这个圆觉12章就是分到这个慧峰禅师这个手上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大师和这个圆觉君的一段姻缘吧。他中心是
一生。我有一个问题，以次受经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以次受经啊？你刚刚说的那个居下位我懂了，就是居客位的意思，以次受经是什么意思？我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没读懂。啊，那个袁师兄知不知道给我
啊？就是他一个一个，他没有刻意的分哪本经是给谁的，他就是按照他可能拿了一摞子小经书出来，然后就这样依次的给大家分发下去，结果刚好就是这个圆觉经就分到这个慧峰禅师手上了，就是第一期。
明白了，就是一个
对，是，所以也是他和圆觉经的一个姻缘吧。然后他在此后啊，对圆觉经的研究可以说非常深入，他就广闻博学，就是各种经典呀，各种大家的开示啊，还有就是藏经阁里边，他都去翻阅，然后他就是自己又专门对这个圆觉经有个著书，所以就是他对圆觉经非常有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慧峰禅师对圆觉经的注解，真的确实不妨再拿来学习一下。然后我看下这一段里边，就是然后他就是又来到这个南京禅师这边，他到这边他看到了这个登观大师所做的这个华严书，然后他之前我们大家也知道他是广闻博学的，各种经典讲解他也看过不少，他说这样子的诸师著作酣情绝旨，就是说他所见过的或者看过的这些对相关的经典的开示啊，他都就是能说到精进，我们就说能说到精进意的不多， 那都没有未落实，说都没有这个通关大师写的这一部书写得好，所以他平时对这个通关大师就非常仰慕，这也是他为什么后来能继承这个通关法师的这个衣钵的一个因缘。从此他就是开始跟这个通关大师学习，然后后来也成了华严宗的五祖，是这么一个因缘，我稍微补充一下。
然后
对，
是的，是的。到后来下边一段就说了他跟那个通关大师见面的那个事儿了啊，我们待会儿可以都顺着看看啊。袁师兄再帮我讲
啊，没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
其他师兄也都说说吧啊，这些就是讲他的那个生平的，就是这些语言确实有些是挺晦涩的，特别后边一段那个讲裴修的那个，哎呀，挺晦涩的。有好多字都不认识，都是查着百度看的。其他师兄都给上来都讲讲吧，反正咱们也茶馆嘛，大家喝茶聊天吧。
对，所以慧峰禅师他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佛法最兴盛的一个时代。你看他或者他自己也说，五禅于南宗，他继承这个道元禅师是那个元和尚啊，就是道元禅师，他是神秀禅师的那个弟子。他五禅于南宗，那就是我们慧能大师这一支啊，所以这都是正宗啊。然后教风圆觉，这又是最接近的经，所以他又在那个生在那个时代，跟真实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他在跟加上他自己的这种勤奋，所以他的见地啊非常透彻。为什么我们老人也经常引用他的这个相关的开始，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一下。所以他这一段生就是话题，我们不妨学的细一点，看看师兄们还有补充没有。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啊，大家都这个佛法是比较兴盛，大家都比较思想接近于佛法的这个思想，都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呢，说那个时候的法缘盛，法缘刚好他就该出世来度化众生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出来。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传记也知道，他这样的修行人，这样的大众生，并非是第一世就这么修着过来的。他出狱这个选官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南禅师啊，这个圆禅师，偶遇圆禅师法师，立即就欣然起舞啊。这种那也就是八十田里边的种子被唤醒了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是吧？
所以慧峰禅师他也一直提倡就是顿悟之于渐修，所以我们也不要总是说自己的根基如何如何，这个都不是说一生两生的事儿，他在这方面有证明开始。那先看看师兄们有没有自己补充的，没有我们就继续。
歇吧，歇了咱们继续往下看吧。这个归空宗是归空宗密禅师的一个顿渐的论述，后边还有一大段他关于的顿和渐，什么顿什么渐啊，这个他都有一些他自己的观点，我们到时候顺着他这个文章的脉络继续往下看吧。实属门人太公断臂仇恩啊，断臂实属太公门人断臂仇恩，师先稽书上书主姚旭师资往复庆卫寻太公全损方随侍上都局弟子居里。实属门人，那就是门下之人。太公是一个官名还是一个人的名字，我这里我不太确定啊。断臂仇恩呢，就是说是不是类似于像染指供佛那一类的这样的事啊。先稽书上书主，那就是说写专门写信给这个城关大师姚旭师资，那就是夸赞的这个互相夸赞了一下，互相恭维了一下吧。往复庆卫，姚旭师资是他赞叹这个城关大师的这个见解，说的比较清楚嘛，见解比较彻吧，说的这个华严宗的华严书写的很好啊。往复庆卫呢，那就是指城关大师写信又回信给他，往复给他。这个安慰他说互相沟通吧，寻太公全损，那就说之前因为这个断臂仇恩的这个事情，所以没有走成，后来这个太公全损了，这个手臂也好了啊，方随侍至上都执弟子之礼，那他去了以后，去上都以后 见了成光大师以后是执弟子之礼的啊，执弟子之礼就是供养师父，就拜师了吧。嗯，
中间有一句话有敏感词啊，付给七个，不知道是哪句，等一下你自己念一下吧。
我看看，哎，青阳山什么？
执弟子之礼之后，有一句，对，
一如怀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这不上来我念吧，我念给大家听吧啊。成观大师就说，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那就是赞叹他的，赞叹他的话，那就毗卢华藏世界，我们的这个华严世界啊，能随我游者其汝乎，能随我一起畅游这个华严世界的舍汝其谁，除了你以外还没有，还有谁呢，没有其他人了啊。是欲观之始，我是欲观之始，为日心其德，而任全之而永亡矣。我要过一句一句的贴上来，看是哪一句那个什么啊？我一句一句的给它贴上来。啊，这句可以贴。观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师欲观之始，为日心其德，而任全之相之患永亡矣。那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边，他的这个任权执相之患，也就是着相的这种习气，着相的这种习气越来越浅薄，以至于最后就没有了，以至于最后就没有了。嗯，说的就是你毗卢华藏。哎，我发的也看不到吗？我发的我看得到。啊，你发的这个你发的看得到的啊。嗯，
好，原来是华藏，华藏是个忌讳的词，现在可以发上来了，我用星号代替了，那是华藏。嗯
嗯嗯。其汝乎？师欲观之始，为日新其德，而任权之相之患永亡矣。那就是说，之前还有一些这个着相的习气啊，到这个时候已经着相的习气已经没了啊，我是这么理解的。那其他师兄有没有其他的理解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啊。北游清凉山，回住户县草堂寺，未几复入终南归峰兰若。嗯，那就是清凉山，就是五台山吗？往北去五台山去参拜了一下，然后回来又住在这个户县的草堂寺住了一段时间，时间不长，就回到终南山。归峰的兰若是指寺院吧。嗯，大河中真入内寺，子一即累问法要，昭示归目，为相国陪公修，深入藏奥，受教为外户。嗯，大河中的这个大河年的中真入内啊，赐子一，就是皇帝赐给他子一般。皇帝一直多次的问这个佛法的法要，然后其他的这些朝士目归目，朝士就是这些殿堂上的大臣啊，都很愿意跟他去学习。那就是说这个人呢，大概就是除了这个佛法出世间法非常圆融以外，他的入世间法也非常圆融。你看他七八岁这个儒教就通了，所以他在文辞语言啊等等，就是这些方面都是比较强，所以能得到这些朝试归目。朝试这些都是考贡举，这些考出来的人在文学上那造诣应该是都不会太差，都愿意归目他。那就是说，一是他这个佛法的这个摄受之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入世间法的让人的这个钦佩之情，这两者都能够折服这些人啊。为相国陪公修，深入藏奥，受教为外户。只有相国裴公裴修这个人，裴修这个人大家也应该是听过的名字比较多了。深入藏奥，那就是说跟他的这个印星吧，跟他相契合。受教为外户，就是外户法吧，护他的法的这个受教，是他的弟子。这是这一段，看看其他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袁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
中间就差就是诗仙之书，上松祖姚记之诗往书清略这一段，他写的比较简略，在这个五灯会员里边，其实中间还有很多情节，他是在前面我们知道他见了贞观大师注释的那个华严经书啊，然后他就非常仰慕嘛，然后就一心想去学习了，然后他就当时那个门人就是断臂，听了这个真正的讲法，就他是为了酬谢这个讲法的知恩啊，他也是断臂了，然后那归宗禅师一时手不开，就结果他就先给这个那个登山大师啊，他先写的书信，表达了自己的这个仰慕之情。
是人的名字还是一个什么称谓啊？也是姓朱叫
是人名吧？
啊，是人名啊。
对对。
好吧，我问一下，我以为是不是这个古文里边的一种哪一种人就称为太公，我不太明白这个。后来我查也没查到这个，从哪查的？
是人名，然后他归宗禅师先给这个贞观大师写了信，写了信以后，然后贞观大师看他也看他文采啊，包括这个见地，可能也是特别就是互相欣赏吧，然后又马上就给他回了信，然后归宗禅师还特别把他的回信也写在他的文体里了，然后就是你看往复庆贵，就是这两个人啊，都有点相见恨晚的这个意思。所以一等这个断臂的人伤好了以后，这个归宗禅师就马上去找这个贞观大师了，让执弟子自理。就中间他省略了一些情节，稍微补充这点吧。那你继续吧，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要说的呢？
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玩过这些啊，继续往下，这些是介绍他生平的啊。没有
内和外它是有些什么差异啊？
啊，我也不懂。内户大概就是传法的人，外户那就是指在外边护法的这些人吧，为他传法的这个护法吧，这么说吧。内户是不是是指派系内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你打七。感谢的这个为你的这些心念啊，你的这些教法上为你来为你帮助的这些师兄弟啊，或者是上师啊，称为是内护啊。外护呢，大概就是指在外向上的这些你的教法这些等等这些来帮助的这个，大概是称为外护。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我再稍微补充，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外护啊，他其实主要一些在家的大居士，而且是得法的大居士。那培修他不仅护持的这个归宗禅师，他也这个黄伯禅师，他们交往也很密切，而且他的地位我们大家知道一国之相啊，所以他这个护法的力量就是一国之相，就是他的能力啊，包括他的佛法的这个实践啊，都很到位，所以他不就佛法的这个护法的这个功德呀，确实非常大，几乎。这个人，他自己也是德法弟子，在黄伯禅师座下是开悟的。我补充这一点，这个里的外护通章，我觉得是指这种大居士，他不是一般的小居士，就很发心的吧，很发心护持佛法的。又有啊，我说完了，张老师。
好的，那就这个张玉平师兄的这个问题就这么回答了啊，我们就。继续往下，师以禅教学者，禅教学者互相非毁，随著禅源诸权，写入诸家所述，全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记，即为一藏，或云一百卷，以后代。这种互相攻击，古时如此，现在也如此，一直都是如此。那禅教。都互相就是说那教是认为说那有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要讲得很清楚，禅不这么认为，禅是因为是认为是当下告诉你那个心态，当下告诉你那个结果啊，是这样的，稍有不同吧，反正就是这个是入手方式的不同啊。其实上教下讲的比较深比较彻的这个教下的，其实上是一样的，所以 一般来说这个互相攻击互相飞毁的这个那都是就是都在禅里边在教里边都不会是特别彻的人啊，如果是彻的人中下通彻，中下彻的人他讲教也讲得很彻，教下彻的人他讲出来的话也跟中下那个听起来也差不多啊。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互相飞毁互相攻击，所以这归峰宗义禅师就写了一部禅园诸权，诸家所说的这个禅的教的都把它集为一藏，也是这里也说是一百卷供后代来看的啊，供后代来看。其都序列曰：禅是天竺之语，至云禅那，子云思微修，亦云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嗯，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啊？袁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他这个与禅教学者互相飞毁的，其实应该还是指禅宗内部，因为当时就是分南北，当时所以这个归峰禅师根据当时这种情况给他写的这本书，非常可惜的就是，一百卷只有这个序言留下了。嗯，我就补充这一点吧。
嗯，北京东东说古人根基真是利，哎呀，我何止古人根基利啊，现在也有根基利的一样的，就自己不要执着那个根基，自然就利，根基是会转的，你不执着它就利了，你老是在那些东西上执着，那是你自己在那执着，那不是利不利的问题。嗯，好，我们那个接着往下吧，袁师兄重新再听一下，缘者是一切众生本，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一名佛性，一名心地啊。那这个原说的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前边的这个序语乐的序语，就禅门根源了啊。禅门根源就是禅缘诸论，他就解释这个缘是一切众生之本性啊，一名佛性，一名心地啊。悟之名慧，那就是说悟心里领悟了这个东西，领悟的这种理论啊。能够实践它了，这个就称为是慧。修之明定，那就是说按照你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论依之而行，称为定。定慧通名为禅，这个这是这么算的，定慧双通就名为禅，它是这么解释禅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禅啊，并非是我们那个禅定啊，并非是那里是那个。死打坐的那个禅定啊，他说的这个禅是定慧交字的那个禅，定慧交字他这里的定是指的能行，慧是指的能悟啊，所以这他解释的禅就是说正见正受二字具足的这种禅啊，这个悟之名慧，这个慧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正见啊，修之名定，行把它修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那就是正受。正受和正见二字具足，这个称为是禅，就是说正见正慧二字具足，就是称为是定慧通，定慧互相是通着的啊，定慧都皆通，就名为禅。子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源啊，就是说这个性是禅的本源，这个性是什么性呢？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啊，这个在不同的经典里边有不同的叫法，有不同的名字，在这儿呢，它就称为是禅源，一名禅那啊。理行者，死之本源是禅理，忘情气质是禅行，故云理行啊。理行者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的是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正见吧，正知见，称为是理行者啊。这个忘情而气质是禅行。忘情而气质是说形体谢绝而自然的契合于这种理论，契合于这个真性啊，就说本来如此吧。那如果说到我们这个传统上的这个话，那么老人的这种语言习惯说的就是本来如此，那就是说本来就契合，不存在说还要一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修行啊。因为他这一句话呢，那就是破了上边的那句话，就是悟之明慧，修之明定啊，定慧通行为禅。那就是说 最下边的这个话容易让人造成一种什么误解呢？就是说我这个理上通了，我依据这个理论来把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了，我做成那个样子了，这个就是称为是禅。那这里说的就是妄行弃之是禅行，故云理行。这个说的话呢，就把上边那个按照理论来行的这种做法，就是说做的这种误解把它破除了啊。我们在说的这里的理行啊、禅行啊，都是本来如此，本来不需要去任何的做作，自然而然的本来就这样的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忘了那些理论以后，自然行动契合于那些理论的，称为是理行。然今集诸家心所及诸家著作，多谈禅理，少说禅行，故且以禅缘其之。那就是说指出了当时那个时候的一种弊端啊，大家都只谈禅理不谈禅行。禅行是什么呢？禅行就是指忘了那些理论，把那些理论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去，落实到自己的实践上去，那就是行起谢绝的那个过程啊，称为是禅行，故以禅缘其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啊。这个禅行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里边，说到这里我是忽然想起来了，六祖坛经里边提到的一行三昧是就是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心是也。又说若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使的就是禅行。所谓的这个归功宗密禅师提出来的这个禅行，实际上指的就是一行三昧，就是忘了那个理论，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说的就是常行一直心是也啊，不动道场真诚净土，这才是真净土，又称为一行三昧，它在这里是称为是禅行。智者大师在这个《释禅波罗蜜》里边也讲到，《释禅波罗蜜》这本书啊，《释禅波罗蜜》这本书里边也讲到，就修禅定的基本方法是守一不散。这个四祖也教导我们这个守一不移，达摩祖师也说守坚固不移，新义的三代祖师都这么交代我们的啊，坐上只管咒语，坐下不理妄念啊，坐上磨刀，坐下用刀，用什么刀？就是不理这个刀。说到禅行呢，这些就都包含在内了，包括了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修行，包括了撇除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心行，那就是说言语不道的那个行也称为是禅行，言语可道的那些行，包括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咱们的心都是禅行啊。所以重点在于心，而不在于外相，不在于说你打坐了就一定是禅行，不见得，在于你的心。心是什么呢？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说的是这个不动道场真诚净土，说的是这个啊。我们坐上磨刀呢，就是说不理妄念，也不理定。也就是说定也不受，妄也不受，乱也不受，定也不受。这个不受啊，这个不受这个果，就我原来老说这个不受，后来我发现说不受大家都不理解，就这么说过，不求，只能是现在先这么说吧，因地先这么说，不受也明白，只管咒语，用不理，坐下用刀，用什么刀？用不理的这个刀，妄念一起皆是不理，不理啊，这个所谓的不理妄念啊，不随境迁，不妄喜不随啊，这些都是一个拐杖。这些都是一个拐杖，拐杖是让我们杵着走路的。然而因为啊，我们这个实在是太孱弱了，根基实在太孱弱，太婴幼儿，所以拐杖都不会用。现在是这个情况，拐杖不会用，所以诸佛祖师都慈悲，扶着咱们走一段。扶着走是什么呢？扶着走就是咱们的六应一咒，就是诸佛扶着你走，目的是让你一切不受。然而我们始终是不能啊。不是着定就是着乱，这两个都是假的，着定也是妄想，定是不执着，我们真正的真正的真定是不执着，是指定定也不执着，乱定也不受其乱，这个是真定，是指不执着。你执着于定定，本身已经离定很远了。正因为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 都大家都喜欢去决定啊，所以我们就又设了一个名字叫无处无路的大定，实际上就破你那个入那个定的那个想法。无处无路的大定没入了吧，没说的不入了嘛，说的不入，那你还老求那个禅定，禅定都知道是在轮回里边的呀，禅天啊，咱们是目的是要解脱啊，禅定是好吗？是好的，没说它不好，然而它还是在轮回里边，还是在轮回里边。禅定是在轮回里嘛，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不理不受，那个不受就是禅定也不受，乱也不受，这个力量充足成什么呢？在禅定也不受了，禅定也不受了，禅定不受就是说在天不受天人之乐，在地狱也不受地狱之苦，我们要的是这个不受，一切不受而为正受，要这个理论啊，要的是这个力量，所以入手是应该从这里入。不应该是求禅定，不应该求禅定，禅定是这个入定也好啊，出定也好啊，这一类打坐是必然的，打坐是必然入定，必然出定的啊。这个不是那个真正能够用得上这儿的那个理论，就是说禅行啊，这个咱们归宗宗义禅师说的这个禅行，其实就是指这个行脚，就是说一切不理的这个力量。锻炼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个行称为是真修行，这个行也称为是禅行，一切不理，一切不受而为正受，这个也叫做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说别人看我这么解释，一定是方便说啊，方便大家理解，无生法忍就是别人看着你在忍，其实让你自己是无生，你自己是无生的，就是说受在你身上那个苦那个痛啊，你已经超越它了，在你那人那根本不是回事儿，所以啊，你心里边根本没那回事儿。就是说，我们老是看着谁要攻击你啊，谁要打你啊，说你坏话、啊、痛苦啊什么的，这些在你的心里边根本没这回事儿，那你就没这，那你就不受这个果报了，你已经不受这个果报了。如果说你生死都那个心态的话，生死就超越了啊、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嗯，说的还是这个不理，可以入手，一定从禅行入手。这里已经指出来了，禅缘是指禅行之本源，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这里也说了，然后禅行是指理行，理行就是指我刚刚所说的一点重点就是这个，嗯，好，这就是说的这个禅缘的这个名字的来源，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袁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
啊，你讲的挺细致的，
细致
的。看到这段就想到我们禅定语啊，包括我们老师经常也说，先建议打坐禅腿为能事的，或者是入静多长时间为能事的，这个是的。得到现在这个无形语境，好，我就说这么多吧，你讲的挺详细的，对吧？
哦，现在听不到，哦，我刚刚那个，我说我讲这些还稍微能讲一点，稍微能说说体会，那我后的那些字句，刚才那些字句讲，哎呀，我真的把我讲语文不行，所以我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执着于那种有出有入的禅定的那种心，本身这种执着已经和解脱是相悖的了。已经意思清楚就好，聊天好的，就是说已经和真正无出无入的那个大定是相悖的了。我如果在这儿倒过来说，倒果为因，我倒着说，我可以这么说，你要真执着于入那个定，那你实际上是出了那个无出无入的大定，和它相悖的。你只有放开那些禅定的那些事儿，乱和定都不管，这个是真正的入无出无入的大定啊，我是这么来理解。我这么讲，你看这个话就是讲的是道了，明明是说无出无入的啊，无出无入的。我这里说了一个出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都颠倒，众生颠倒，所以我倒过来说，这样说大家可能容易理解啊。说的就是这个。我看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往下吧啊。今时有人暂慕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禅行之旨。又不变华族之因也，然非离真性，别有禅体啊。这个是说的真性为禅，真性为禅，就是他刚才说的禅是什么呢？ 禅是定慧，定慧通名为禅啊，慧是指这个悟啊，修之名定，就是落实真行是禅这个理论和实践都统一的，这个称为是禅啊，称为是禅。有人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说是我们的真源本性，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禅。他说这个就是不达理行之止啊，就是又不变华俗之因，就是把这个禅给解释错了，他重新为禅这个证明的。然非离真体，真性别有禅体。然而呢，除了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又并不是有另外一个禅之体啊。这个是禅的源，禅的本源，禅的也是禅体，也是禅源，是取的这个名字啊。他这里说的禅体，上文是说的是禅源，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但众生迷真合成啊，心明散乱。迷真合成是什么呢？本来一切不着，本来一切不受，你非要去受啊，妄见这个四大为我五蕴为心，所以忘记这个轮回里边来受这个苦。迷真就是说忘了那个真实的东西了，忘了这都是假象了。合成是什么呢？认这个四大为我五蕴为心啊，你自己愿意在这甘愿受的这些苦恼呢，轮回是苦，心明散乱，这个就明散乱，这个就明散乱。所以散乱是什么呢？散乱不仅是指我们思想上的散乱，散乱还包括了求定的那种心，那也是散乱。那也就是说执着于禅定同样也是散乱，又轮回的轮回法。背成合真方明禅定。那你看他这里对禅定的证明，背成合真，这尘是什么呢？六道轮回里边是尘，解脱出六道轮回就是真啊，这么解释吧，先这么解释吧。真就是指我们这个趋向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这个方向称为是真。尘呢就是说往这个轮回里边走的。我们都知道禅定是在轮回天里边，禅定天嘛，你定得再好也就是升天啊，但是升天毕竟还是在轮回里边啊，对吧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个东西，也不要求这个东西了。若执论本性，其非真非妄，无备无合，无定无乱，谁言禅乎？若直接说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它和真妄和备和合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备成合真啊，这些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实际上当下即是。不存在什么背了合了，你不可能出得去，不可能进得来，也不可能在中间，这个是我们的真性啊，这个是我们的真性。非真非妄，不存在真也不存在妄啊。无定无乱，那就是说我常这么说啊，有会入定会散乱的那个不是真的你，那个不是真的你。真的你是真正的你，是不存在定也不存在乱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在这上边着眼，这应该是修行要在这上边着眼才行啊。无定为乱，无乱谁言乎禅？那就是说，在这种时候说禅都已经是多余的了啊。方明禅定，你看说前边说的背成合真，方明禅定这句话说的是保任功夫嘛？背成合真，这个说的就是保任的功夫了。我们所有的功夫。实际上都是这么做，那就是在一切处提醒自己啊，一切处提醒自己不要迷于外界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东西你已经知道了，真正的东西你已经知道了，你就正见吧，随时处于正见当中啊，随时处于正见当中，这么说吧，这其实上就是保任的功夫了。所以保任的功夫首先要知道真是什么，真是趋向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那个方向称为真，真是不存在真假的那个真啊，真是不存在真假的那个真。这背成合真四个字吧，这个保任功夫都讲完了。也就是后边这个若执论本性，非真非妄，无备无合，无定无乱，谁言禅乎？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站在这个正令 单极正立的时候，说禅字都是多余的，说禅字都是多余的啊，因为这个是本来现成的，本来现成的，容不得再有个修行，容不得再有个向背，你趋向哪个方向的，你背哪个方向，不可能的，这些在单极正立在圣见里边都不存在的啊。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况此真性，非为是禅门之源，亦是万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众故名法性。这个是这些就比较涉及到咱们的这个禅的这些东西了，比较涉及到禅的这些东西了。况此真性，这个真性就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真性，也就是指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这些智慧啊等等这些名字，不同的名字啊。楞严经说的是见啊，这不同的经典里边都有不同的名字啊。不单是禅门之源，上面的这个话里边说的说禅源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嘛啊。这个所以倒过来说，这个本性啊，不单是禅门之源，不单是禅源，也是万法之源，能生万法的，万法皆从此而生啊，故也名法性，也叫法性，就是说又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禅源啊，这个本性啊，这里也叫法性啊，亦是众生迷悟之源。你看这里的这个话是说的比较粗的话啊，你看他这里的这个语言都是这么说的，他没有说是悟之源，是说是迷悟之源，外凡不减，再圣不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这句话里边，就是说迷悟之源这四个字里边体现出来是凡圣一体，再圣不增，再凡不减，物也是他，你也是他，什么都是他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故名如来藏实，这是出自楞伽经的啊，楞伽经的，楞伽经取的是这个名字。亦是诸佛万德之源，故名佛性，这是出自涅槃经的。你看他把各个经文里边对于这个的名字都给他剔出来了，剔出来了，在楞严经里边说的是如来藏藏实啊。在这个涅槃经里边也称它为佛性，就为什么会叫这些名字，它有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它，所以它叫这些名字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亦是菩萨万行之万恨之源，故名心地啊，故名心地啊。那这一段的解释差不多也就是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可以解释啊。看看其他师兄再补充一下的，袁师兄或者是其他师兄，张师兄啊，张一平师兄，我等个几分钟，看看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讨论的？没有啊，没有，我们就接着继续往下啊。梵网经云啊，是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也啊。这个话也没什么好解释了啊。就是经文的万行不出六波罗蜜，万行不出六波罗蜜，禅者但是六中之一，当其第五，岂可多目真性为一禅行哉啊。这个说的是过上边的这种误解了，就是说真性就是禅啊，这种误解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本书叫做禅缘全吧啊。你看上一句就说今时有人弹幕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变华俗之因也。那就是说破这种理论的啊，就是说本性不是禅啊，本性不是禅，本性在本性的站在本性的这个角度，站在正定单极的这个角度说禅这是多余的啊。然而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啊。这里说的就是禅定啊，一切妙用。万行万德乃至神通光明，是的，禅缘诸权及诸序啊，是的，我是懒得翻上面的那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名字，我就随便说吧啊，我懒得去翻那个。然而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说的是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打坐，为的就是这个，既要修又要不着于法而修，就是说不要求禅定，然而也可以修禅定啊，不是说不可以修。一切妙用万行万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同定法啊，说的就是 所有的一切神通光明都恒定发，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死无门啊。对，这是这是就是说五乘共修的吧，嗯，共修的吧，就是说你解脱道也是要从禅定入手，不修解脱道也不也是那些修定的修气功的也是也从禅定入手，大家都从禅定入手。然而它是有区别在哪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禅定是不求定的，也不求乱的啊，这个定啊，从这儿入手锻炼这个力量。而其他的那些世间禅定呢，那就是说入的越久越好，你那个禅定入的越久越好。那在禅定里边还起诸种变化，嗯，有不同的禅定啊，那就是说在禅定上去做文章的。离此无门，离此无路，至于念佛求生净土，一修十六观禅，即念佛三昧，或修三昧等也啊。这个就是说的，即便是就算是念佛，也是不出禅定的，也是设在禅定的那边，也有禅六定，都是从禅定入手，从禅定入手，就像咱们心中心也一样，六应一咒上座，嗯，这个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个一切放下啊，很快就能够入定，也是这个意思。啊，乱的时候也不理乱，也不理乱啊，这个力量坐上给它锻炼出来，坐下比较好用。嗯，好，这段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些都是一些讲述的话啊，没有多少可以这个去讲的啊。看看袁师兄，其他师兄。
我没有，看看其他师兄。
哎，今天人挺多的，大家都上来说说吧。我一个人在这说，我后边就不知道该说啥。哦，看徐岩湖州。福建徐岩师兄的啊，今时有人暂慕天性为禅者，不逮理行之职，岂可都慕真性位于禅行哉？这个就是说，有人误解成为禅就是真性，把这两者混同在一起了。把这也就是说，禅就等同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把这两者给它混为一谈了。这里是就是为禅而证明的啊，禅为证明的。禅前边说了吗？定。名为禅，就是说慧是指悟，悟即是慧啊，行是指定啊，修之名是修之名定，悟之名慧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性你悟了悟它了，领悟它了，名为是慧，你修行它了，名为是定啊，这个定慧通则为禅啊，是说的是这个。嗯，但是不能是说这个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等同于禅，这两者是不等同的啊。对，好，没啥事儿，咱们就接着往下吧啊。又真性即不垢不净，凡圣无差。我看，哎，又真性即不垢不净，凡圣无差，禅门则由浅有深，皆即殊等。为在意己心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圣性因果亦以心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天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意啊。这个是这个说的就是禅了，这说的是就是说还是破这个吧，就是说之前不是说认为这个禅就是定啊，禅就是真性嘛，禅就是真性，为了破这种理论，那么就是说真性是不垢不净，凡是无差的，但是禅呢是有的，禅有深有浅，有不同的等级啊，在意己心上而厌下而修是外道禅，然后正性因果是以心念而修的是凡夫禅，悟我空天真之理而修的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而显真理而修的是大乘禅而禅。上四类就是说这四种都是有所对立的禅，都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的真正的最核心的这个禅啊。接着袁师兄接着往下贴一段吧，接着往下贴一段，那个对比好小，他要说真禅了啊，接下来一段说的是真禅了。嗯，看下边一段，这 这个说的就是比较关键的，这个我们要下一段上边那一段无所谓了，就是一些名词的解释，就看过了就过吧。下边这一段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是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你看这里说的此心即佛，毕竟无异，那就是咱们师父经常说的啊，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本来是佛关什么照。我们要注意啊，这句话也不可立，这句话也不可立啊。前四字本来是佛，本来是佛是扫进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也就是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这两句话就本来是佛，这句话是扫掉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第一步和第二步啊，关什么照啊，这四个字是扫进了第三步，扫进了第三步，那就是说当下即空，本来空，观照本来空，本来空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说的是这个啊，至此才能八万四千妙用，到这个地方才能八万四千妙用啊，到这里不是没有啊，我们不要理解成为到这里就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不是，是多得很，多得很啊，这里咱们看啊，到这种地步呢，哪还存在什么定啊、乱啊、见光啊、见佛啊、妄念啊、生病啊、气慢啊，是不是工作顺不顺利啊，不存在这些吧，都不存在这些，都不存在这些问题。三步，三步是什么不知道，实验不知道三步是什么，这个网络上一搜观照三部曲，全都给盖上一个名字，齐老师的这个什么观照三部曲，我看着都就哎呀，我看着都别扭的很，这些话，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一直在说齐老师没什么观照三部曲，齐言还没修心意哦，那我讲给你听听啊、哦、我讲给你听听。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说这三步，说这三步是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其实我认为齐老师没说过观照三部曲，他最后一句就把它都扫光了，不存在观照三部曲啊。这个你上网可以搜，你上网可以搜，但是不能立这个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齐老师没立这个法啊，我师傅可没这么立这个法，你们要这么立什么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可把我师傅给冤得够惨的，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他你等着吧，他今后绝对有这句话正在背后，我没说过，你看着迟早有这句话。我们接着看一看这个五灯会员吧啊。好了，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依此而修，依此而修是什么呢啊，依此而修，修的就是此心即佛，毕竟无异。此心即佛，毕竟无异，说的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依什么，依此而修，说的就是依这个而修，见到，也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一类的妄想啊，这一类的定妄啊、乱妄啊、佛妄、解脱妄、开悟妄、什么观照三不妄，这些妄念啊，立即呸断停，这就是观照的第一步。徐言听好了啊，这是对你说的观照的第一步，这才是观照的第一步。不为念转，这些都是你的妄念，只有把这些什么解脱妄啊、佛妄啊、观照三不妄啊，当下给它斩断了，这是观照的第一步的第一句。不随念转，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这是对徐言说的，这就是观照的第一步。我们这里的老修行的师兄多了，这个不一定是对其他人说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要对你说，在第一步说这个第一步的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要对你说，后边别以为一辈子都是配断情截断妄念啊，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弄的啊，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弄，告诉你后边还有其他事儿呢，所以才说的三步，所以后边还有事儿，告诉你不是一辈子永远都这么断妄念断妄念断妄念，妄念断它干什么，断妄念干什么呀，所以这个三部曲是硬说的，知道三部曲怎么来了吧，所以不能立一个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在那啊，那是对一步都还没有的人说的，说第一步的时候才说后边还有事儿，到后边的时候根本就，那你要真到第一步都不说三部曲了，真到第一步那都观照三部妄，我就告诉你，你把这个妄念断了，才到第一步的第一句，到第一步的第一句。 我们是这么看待的观照三部曲的这个问题啊。呵呵，嗯，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一名如来清净禅，一名一行三昧，一名真如三昧。好，你看这里也提到一行三昧了，那就是六祖坛经。我们刚好在上一段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一行三昧，是最上乘禅，一名如来清净禅，一名一行三昧，一名真如三昧，这个是最上乘的。也就是说，咱们心意的这条理论是最直接的，以禅为体，用我们用这些，你看古来的大禅师的这些言语，这些理论，你来应咱们这个心意的这些教理，通通都是通的，说的是一回事儿，说的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上打坐是住行啊，坐上持咒念佛啊，这些都是住行。坐下观照是正行，所以说以禅为体，禅是什么？禅就是这个了啊。悟之名慧，行之名禅，定慧通即名禅。嗯，以禅为体。嗯，一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见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讲者相传者，是此禅也。啊，达摩门下的禅与我们的这个禅是相通的啊，是相通的。我们一看这个都能印得上啊。若能念念修习啊，达摩未到，古来诸家佛解皆是前四禅八定。诸高僧修持皆得功用，就是说达摩未还没传这个印心的这一门以来，古来的诸家所讲的这些啊，都是前边的这些四禅八定，那就是说前四种四禅八定，嗯，前四种，诸高僧修持皆得功用，你按这那个来修也有那个的用，也有那个的用，但是我们毕竟是心意的弟子啊，心意是大乘佛法最直接的啊。最直接，最为直接，最为力量大。为什么说力量大？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心，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轮回的根本，直接把你轮回的那个根本截断。为什么从哪里截断呢？那就是从一切不受这个截断，一切不受这个截断了，不入轮回，不入轮回了，那就不入轮回了。不入轮回不是说要到一个净土去待在那儿，不入轮回的意思不是说到净土待在那儿不来了啊。不入轮回的意思是在天不受天道之乐，在人道不受人道苦乐，在地狱道也不受人这个地狱之苦。那就是说你这个不受的力量充足了，那你在人道死的时候也等于没死，你到地狱道里边随着地狱道的众生油锅里边去滚一滚，那你也不受地狱之苦啊。到畜生道里边去跟着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去砍砍头，你也不受这个地畜生道的这个报，这个是不入轮回，这个是从根本上切断了你的轮回，切断了轮回。所以我们入手就从这里入吧，从一切不受而为正受这个不受入手啊。坐上就是不管定不管乱，只管个咒语。为什么要让你管个咒语呢？就是说直接让你一样都不管，定也不理，乱也不理，那你可能是开始是做不到的。所以扶你一段，扶着你走一段路，拿个咒语让你直着，拿个咒语让你直着，拿个咒语让你握着，然后拿个就顶一顶顶根拐杖在那，让你先握着吧，你就握那根拐杖吧，逆力加持，让你不受断啊，不受定也不受乱啊。所以我们这个理上要明白，形象也要做得到，那就是在座上不要再求禅定了，不要再求禅定了。凡是求禅定求境界的很有可能会间断，这个都是有先例的啊。我们云南的师兄就是这样，打坐打到几百座的都还说这话呢，说我这个修行不如法。我说怎么不如法啊？说不入定。我说入定干什么呀？为什么要入定？入定目的是干什么？入定要能成佛，魔三就能成净，这些道理都知道的，都知道的，是吧？啊，好了，这个就讲到这里吧。我看我们前面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仙台另一三地之理修三指三观，教义虽最圆妙，然其去如门户次第，亦只是前之诸禅形象。那就是说仙台宗的这个 这个三观呢，这个虽然教育是最圆妙的，但是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禅定啊，仍然是前四种，不是最上乘最上乘的啊。所以我们入手就从最上乘的入手，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在不同的场合都这么强调，不受地也不受伴，这个不受的力量才是最上乘的禅啊，才是最上乘的禅定啊。说的就是这个啊。好，这一段看看大家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等个几秒钟啊。
刚才张浩师兄说到我们的心念生人，我说其实在桌上追求这种禅定之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散乱呀，这个是什么是散乱，我们就是一提到散乱大家就很怕，一个是就觉得自己没打坐没修行，这个念头还好，一打坐了就妄念生非，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感谢，经常在答疑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师兄就一方面问题请教老师，说刚才张浩师兄说的那个就是在座上求这种四禅八定的定啊是一种误区，再一个我就是看到联想到就是这个害怕散乱，这个也是就是害怕妄念多，这也其实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
排斥散乱趋向于禅定本身就是散乱，排斥散乱已经是散乱了，所以让我们都这么说，就是说散乱妄念起之皆不理之，妄念起让你不要理，排斥妄念排斥散乱本身就是散乱，趋向于禅定这个求禅定也是散乱，这两者都是散乱，所以说让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不是散乱了，只管咒语就不散乱，也不受定也不受乱，这才是上乘的禅。所以说你要求入定就是散乱，求入定的那个心就是散乱心，排斥妄念的那个心也是散乱心，这两者皆都把它扫掉吧，都扫掉比较好啊。我的见解是这样，袁师兄你接着讲啊，打断你了啊。
没有，我就刚好这个是因为是我们这些师兄常见的问题嘛，所以刚好你讲到这儿就提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看师兄们就这一块还有没有和张浩师兄要交流的。
哎，好，其他师兄有没有说什么？所以说到这个妄念我没什么不好的啊。我们一开始试的那你那么乱着你可能心不安啊，你心不安就告诉你就断吧，断妄念吧，断妄念不随念转不为景天，你能截断它都好，念佛也好呸也好断也好停也好灵机一动也好都可以，能斩断妄念就可以，但是其实上啊这个不是一辈子做这种功夫啊，我们一辈子呢都在妄念上做功夫，啥时候成就啊？妄念它自然来了自然走的，妄念是本来是空的，它体积空啊，它不影响你什么东西啊，乱起乱灭啊，随它去啊。这个起妄念的不是你啊，我们说到这儿，这个当然我这个说是方便说啊，我这个说是方便说，起妄念的不是你啊，别管它了。这个后边有的话，如果再往下说，可能都会引起误解，所以只能说到这一份上了。起妄念的这个不是你，别理他了，别理他了。啊，由他去吧，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观照三部曲啊，观照三部曲的这个师父常说的，经常为大家解释的一个观照三部，不随念转不为定天，你不随念转不为定天的时候，当然是朗然现前，不可能不朗然现前，不存在朗然现前的问题，它还存在影的问题吗？它会躲起来吗？它会藏起来吗？它会不现吗？不可能，所以就是说，这些话都是。你都听得出来，这都是方便，你都听得出来是前面的方便，凛然一觉，懒然现前，需要去觉一下，它才懒然现前吗？你不觉它是不是就不懒然现前了？我们都知道佛性是不断不长的呀，它就在那个存在，一定要懒然，所以说懒然现前的时候，有这回事吗？一定要觉一下懒然现前吗？所以说后来接的这句话就是本来是和观什么照，这三步啊，其实上是一步会，就是一步不会，就是三步。要不会三步都嫌少，三十步三百步都可以给你分得出来啊，对吧？所以我们就从根本上入手，从根本上入手，一切不着，定也不受，乱也不受，从坐上也这么弄，坐下也这么弄啊，弄着这个忽然一下反应过来了，哦，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就行了，不在你这些念头上再做功夫了，念头上做功夫啥时候是个了结啊？呵呵呵。 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看看其他师兄，其他师兄也可以补充。这里咱们这里的这里边有好多老师兄，大家都可以上来补充一下，我讲的不一定对。哦，好，挺好，啊啊，谢谢谢谢，啊，郑师兄，谢谢。好，我们没什么的话，我们就接着这个脉络继续往下。为达摩所传者，正从活体，迥异出门，故宗习者难得其取，则即成圣。即证菩提啊，那你看这说的就很直接了啊，得即成圣啊，得即成圣，那就是说了悟心体即成圣，得禅即成圣啊，这圣是什么呢？圣是凡圣一体，就是那个圣啊，就是那个凡圣一体的那个圣啊，也就是说得禅者得圣啊，得禅者即入圣啊，这个得禅者即就是这个禅啊，这个禅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禅定的禅，我们先统一这个语言啊，我在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这个禅，除非我专门指明是禅定，否则我这儿所有说的禅都是指这个最上层的这一种禅，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悟之名慧，行之名定，定慧通即名禅，我说的就是这个禅啊，说的是这个禅，嗯。得这个禅就知道凡圣一体，就知道凡圣一体了，就即证菩提了啊，就是比较直接。为什么即证菩提？因为它直接，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啊。即证菩提这个都说的是方便的，默认说本来就是，原来就是，本来就是都说多了，本来就是不必要说本来即是了啊。失即成邪，速入涂炭。那当然了，速入涂炭，你失即成邪，那你就是被真合成啊，我们就这么说，被真合成，那当然速入涂炭，立即就入轮回。你求禅定当然是赶着的去入轮回啊。你不知道禅定，我说的这个禅定就是说我们前四种禅定啊，我们那个有出有入的那个定，你求那个，那你不是求着入轮回吗？不是求着入轮回，不知道那个禅定就是在轮回吗？那个是天道啊，天道啊，对吧？禅天啊，嗯。先祖革命防师，故且人传一人，后代已有所凭，故任千灯千照，托乎法久成弊，错谬者多，故经论学人一棒一众。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这个禅宗的传扬过程当中，一开始啊，为了防止这些各种弊端，那就是有传人的啊，有传人的，一人传一人，就是硬心硬下来的啊，硬心硬下来的。后代这个法已经立起来了，法已经立起来了，那就是到六祖的时候就不立传人了，不立传人了啊，不立传人，那就是千灯千照就到了这个，但是破乎法久成弊，时间长了以后呢，又出了各种弊端了，各种理解了，乱说乱讲的又出来了，错谬者多，乱说乱讲的比较多了，所以经论学人一棒一众，所以就被别人攻击了。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必然的一个趋势。古时候如此，现在也如此，包括咱们心意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境界，今后啊，那就是说佛法自古以来都如此，人心如此，所以也如此啊。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就是因为这个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久了，这个错谬也出来了，乱说乱讲的人也出来了，所以别人就对禅法，对这个达摩所传的最上乘禅。也有一棒了，嗯，看到有的人乱说乱讲的这个，嗯，也有一棒了，说的就是这个，嗯，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就是这一段啊，啊，都没有，都不说话，嗯，都不说话的，我们就接着往下，嗯，元夫说顿照见照，禅开顿门见门，二照二门各相福气啊，我看看，嗯。各相福气，经讲者篇章建议，经讲者篇章建议啊，这个禅者偏颇顿教，禅讲相逢胡月之隔啊，胡月之隔，这个就是说的综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综合教之间的这种差别了啊，教下呢只讲这个见门一门，这个综下呢只讲顿门一门啊，这个顿门一门，所以。这个两者相符的时候，两者相遇的时候，胡月之隔就是离得太远了，通宗禅教不通，这个实际上啊，这个 红月之阁的人啊，都是禅道都不通的人。其实真通宗者必然通，真通宗者必然通教，真通教者必然通宗。教的极致就是宗，教的极致就是宗。你把宗来给你用话解释一下，就是教，实际上是二者是同源的，二者是同源的。嗯，宗义不知，速生何作心的此心啊？自为解脱，欲解他复为法王于其敏人于神行啊，就是说他自己。自己说自己了，自己很这个谦虚的说，自为解脱，欲解他乎？为法王于躯敏，敏人切于神情啊。这个如镜亦如镜云经，亦如镜云经云，若自有父能解他乎？物有是处，让欲大不能，念是素习难改故。那就是说，素习里边都是发大心，要为众生要。解脱要付出自己的心力的，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就是说自己都还没有解脱，要去帮别人解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但是又欲罢不能，你要让他停下来，不为别人的这些解脱的事儿来操心，让他不为众生的事儿操心，他停不下来，就是素习难改啊。这个是这个往昔的这个发大心而来的啊。呵呵，每看人与法差，法为人定，故别撰经律论书，大开戒定慧文啊。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他是自己自谦了。嗯，这个是圣师祖说啊，这个是说他自谦的，这个说他自谦，自谦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啊，他自己说的宗密不知，速生何作？说我不知道以前会是干什么的，会有这种心念。我自己都还没解脱，就想着要解他人的这个束缚，要让他人解脱，为法王于躯敏，敏人切于神行啊！哎，他这些话都写的四六前去，对应的都很好啊！啊，这个每看人与反差，法为人定故，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些弊病吧，因为有这些弊病吧，别撰经律论书，大开戒定慧门。显正悟于现修，正师说辅于佛语。所以这里说啊，这个正和现啊，正就是现之正，正现是正之现，就是修是现，不修是正。这个实际上呢、啊，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禅啊，修与不修都是两头话，修与不修都是两头话。说不修，不修是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修的。你修它什么呢？它本来圆成，本来现成，本来就如此的，你不可能修它。说修什么呢？那你既然知道了，你还是会有着相，这个是的。所以就有保任一法，保任一法说的就是修。然而在这个里边，修是修什么呢？修是修那个无德无修无正，修是修那个东西。只是说你一旦有德有修有正，你立即提醒自己无德无修无正，不是说只有一个佛果证，不是说只有一个涅槃果证，不是说只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得到啊！这个东西你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这才是修。所以在这个站在这个角度上说，修和不修都是两头话，都是两头话。所以说顿是顿的意思，就是说无修的意思，刹那之间立地成佛的意思，是说无修的意思啊。渐是指有修的意思，渐呢是指渐渐的修行。渐渐的符合，所以这两门本来是相辅相成的，本来是相辅的，并不是说割裂开来了，并不是割裂开来的。修是修顿，顿是顿修啊，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两个，如果是说如果是说认为是顿渐是分开两门的话，分开两回事的话，那可能这样的人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不见得是如此。就是说他也许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说根本没这个经验的人，根本没有进入这种实修的人，他可能认为这两个是两回事儿，其实这两个不是两回事儿啊，不是两回事儿。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确实是顿证的，那就是说顿入佛地的，一见三观破了的，那就是说刹那之间开悟见性，直登佛地的。这种人有没有？理论上是有的，但是毕竟不是我们这波人里边，我们都不是这种根性嘛，所以都还在这儿 淅淅沥沥的，你看，别说我们这些人了，这个网络上师傅的那些那个和元婴老人的那些对话的邮件啊什么的，哦，那些信件啊，不都公开的吗？不也是这么吃过苦来的吗？所以我们都想着这个不吃苦啊，都想着不吃苦，这个嚯一下哦都明白了，不可能的，这个后边事儿还多，你嚯一下明白了，后边事儿更多，更难，更麻烦。继续努力吧，现在就开始努力吧，现在开始努力怎么弄呢？就是说我那个一切不受的那个力量实际上是可以通到很后面很后面的，一切不受这个就是个拐杖，让你住着，让你杵着，到最后这个什么一切不受的这个东西还是要丢掉，还是拐杖还是要丢掉，但是这个拐杖可以杵到你很后边很后边，嗯，所以从这个入手比较合适啊。那今天我们就干脆就讲到这里吧，也现在也9:29，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就不再往下接了，其他的东西留着下次继续吧。
对，剩下点时间，师兄们就有讨论吧，或者是提问题都可以。所以张浩师兄刚才也强调了，你真的我们说打开心性了，就是修和不修都是两头话，所以师兄们也别抓着这句话不放，该打先做的还是要打先做，嗯。
当然了，先做你不打，先做不打，那你可能连这个体会这个的机会你都没有。先做就是说我刚才你说了，那你要能现在定也不受乱也不受，那你可以，那你不那你是另外一种人了，你不是我们这一波里边的这种根气了。你要是我这句话你要是不明白的话，定也不受乱也不受，我就说这句话你要是越不过去的话，先做必须要打，否则你这句话你越不过去了。禅定海啊，这不就是禅定海啊？你要越做这句话，你要越过这个地方去，那你先做还是要雷打，先做必须要雷打，而且非常强调先做必须雷打，一做都不能打，中间一做都不能隔，隔了一圈从头打啊，就这么说的。这个还是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变棒的了。为什么变棒呢？因为这个什么一切不受，禅定不受，定也不受，乱也不受，这个话本来就是一个拐杖让你杵着走，但是我们杵这个拐杖都杵不上，所以佛扶着你走一段，祖师扶着你走一段，骑着你的两只手让你教你走路，走这一段，你这一段路不走你杵得了拐杖？我估计杵不了，所以走给别步要学一下，先走必须得打，嗯。而且天赋的力量很大，你其他中的这个力量，你修其他法，你念佛念三年修持，估计你还是学不会走路，估计还是学不会，所以还是打天赋比较便当，嗯，我是这么认为。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如果没什么所说的话，我把时间就交还给袁师兄。今天新年给大家问好啊，新年快乐啊，大家呵呵。
好，所以真正打的真正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占了大便宜。那今天也借小钟师兄这句话吧，给大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明年我们继续请这个小钟师兄继续跟我们讲飞风禅师后话。那今天香香茶馆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师兄来喝茶，我们2016年见。